主，所以我们在这里仰望你，借着大先知书，主啊，来开启我们的眼睛，让我们真是能够查验主啊在先知里面基督的灵，让我们能够认识主你借着他们，借着大先知书所要启示给我们的。所以我们就求你不只开他们的眼睛，但愿也开我们的眼睛，主啊，谢谢你，我们在这一同等候在你的脚前，但愿我们是空手的来，却是饱满的回去。尤其在这寒冷的天气，也祝福我们来到这里的每一位，主啊，尤其是有的是有婴孩，主啊，我们仰望你是保守的主，我们相信主啊，当我们让你在凡上居首位的时候，主你不亏负我们，我们知道说你是永远不叫我们空手回去的主。所以我们的主，我们在这里仰望你，一面祝福我们，一面也用你自己的赏赐来赏赐在我们在座许多的弟兄姊妹，听我们在里面的祷告，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。看完了，所以今天呢，我想我们就来看第七节。第一章第一节，当30年4月初5日，以西结在亚巴鲁加巴鲁河边被掳的人中，天就开了，得见神的异象，正是约雅金王被掳去第5年4月初5日，在加勒底人之地加巴鲁河边，耶和华的话特特临到布西的儿子祭司以西结，耶和华的灵降在他身上。好，我想从今天开始呢，我们可能就要找了另外一卷书，就是以西结书。这以西结书啊，他所在的时代应该是跟耶利米同一个时代。那为什么呢？因为这里说30年4月5号，那大概指到他30岁的时候。所以如果算一算的话，我们知道他大概是三十岁，那他出生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呢？刚好是约西亚年间，是刚好是跟耶利米在那里说最后的，就意思就是说，这应该刚好就是耶利米预言的那段时间，进他执事那段的时间。因为我们知道说耶利米在亡国以前40年，他就在那里宣告预告将来所要发生的事。那么一面讲到见证的荒凉拆毁拔出，然后最后讲到见证的这个重建，讲到见证的栽植，那么这些很清楚，这个是整个我们已经读过了耶利米，我想我非常清楚的。所以实在说来，以西结呢应该知道，不光是听说，而且应该知道这个耶利米所说那些话。不过耶利米当他做先知的时候，以色列还没有被掳，但是以西结呢，他刚好在被掳的人群中间，所以大家可以想象到，如果今天大家有机会到柏林去，你看那个博物馆叫做别加莫博物馆，然后那里有一个考古学家给我们看见一个很大的一个门，那个门就是个凯旋门，那你可以想象到，所有的俘虏一定是从凯旋门经过的。那德国人是了不起的，他能够把那个2500年前那个大的凯旋门能够重新一个个，连那个小瓷砖一个个重新再把它贴过啊，真的就像当初一样。所以可以想象得到，那么的的确确是什么？的的确确我们知道说，但以理呢是从那个门经过，以西结呢当然也是从那个门进去过，是没有疑问，他们都是在被掳的人群中。不过但以理呢跟以西结不是同一批，我们知道嘛，以色列人被掳一共是3次，对不对？最早最早就是约雅敬，约雅敬我们说过，他不是做了这个谁的傀儡吗？做了埃及的傀儡。那么第4年的时候，他没有想到啊，忽然间整个世界就改变。他本来是埃及的俘虏，结果傀儡，现在结果变成做了什么？变成做了这个。大巴比伦的傀儡，所以此一时和彼一时，3年之内，你看整个世界就改变了。 是在那个时候呢，你知道说就有一批人就被掳，那其中被掳的里面有一部分呢，有一个人就叫做但以理。所以这样你就知道，这个你就知道说，再那是第四年，那再过七年以后，那么这个时候呢，那个谁就被掳了，那个约这个以西结就被掳了。不过这一次以西结被掳呢，是跟着他们的王约雅金一起走的，所以这次有不少不少的人，所以第二批人算是很多很多。那么结果呢，他们就到了以西结，那到了以西结以后，他们就住在，大概是把他们就放在加巴鲁河边。那住在什么地方呢？如果你看第三章的话，就住在提勒雅毕。这个提勒雅毕呢，大家都知道，就是今天的 Tel Aviv， 明白吗 ？Tel Aviv 那个几个字，根本就是提勒雅毕这个字。所以他们为什么叫 Tel Aviv？ 就是因为当时有一些犹太人，他们回到他们的故乡，他们就想起以西结这段话，所以呢，我们知道说，所以今天大家到了以色列，一下飞机那个地方叫 Tel Aviv， 那就是提勒雅毕。所以呢，我们的以西结呢就住在那里。所以这个大概是在但以理被掳以后多少年，七年的样子。那我们说过了，有两个傀儡不是吗？一个是约雅敬做了这个埃及的傀儡，还有一个西底家呢做了这个巴比伦的傀儡，两个都是傀儡。那么然后呢，等到约雅敬完了奔走了死了，结果你看见他的儿子被掳了，所以这个时候以西结就跟着被掳，所以这是十一年，第一个十一年结尾的时候的事情。那第二个十一年结尾呢，就是整个耶路撒冷被烧，被毁嘛，耶路撒冷整个以色列完全被掳了。所以这个我想大家要知道，以西结呢，他现在所讲的这一段的故事，那么就是发生在什么呢？发生在他被掳以后。所以这里特别讲到第二节，正是约雅金王被掳去第五年四月初。换一句话说，现在很清楚的，那么以西结呢跟着他们被掳也差不多是五年了，明白吗？很清楚的。但是现在问题在这里，这里明明告诉我们说，这个谁呢？以西结是祭司。那么大家都知道，祭司什么时候开始供职的，开始做祭司的？三十岁的时候。所以他的确有心要服侍神，但是没有想到呢，他们被掳了。你说到底谁的错呢？那不管怎么样，总是你看见总是因为这个缘故，你看见这个以西结呢是在被掳的队伍里面。所以你看，要记得这个三十年，第三十年四月五号，这个以西结为什么异象临到他呢？就证明说那一天呢，他的感觉已经很沉重，明白吗？他就像耶利米一样，他是活在神面前的人，所以现在呢，已经被掳了被掳了差不多五年多了。那么二十五岁那个时候，他是准备要做祭司，还不是祭司。那真的做祭司呢，应该是三十岁。明白吗？在过去这段时间应该是练习的时候，应该是受训的时候。所以你想想看，一个为主要服侍神的人，他老早准备好能进到圣殿，能够与主，能够尽他的职分，所以这是所有侍奉神一个很大很大的荣耀。所以现在呢，到了三十岁，他也可以进到圣殿。到了圣殿，你看他就英雄有用武之地了。这个时候他就会好好在神面前侍奉神。结果没有想到，现在呢，整个人被掳了，他们根本不在耶路撒冷。他是祭司，现在他应该三十岁应该进到圣殿，结果呢，他没有圣殿，圣殿呢还在耶路撒冷。现在呢，不要忘记了，和他一起被掳的是王，不错，但是呢，是被巴比伦掳去的王，是个王国的一个王，他们可以说这些人通通是王国奴。所以你想想看，今天三十岁了，没有国家，也没有圣殿， 正是他最应，可以说他一生最好的时候，他当然愿意把他最好的时间奉献在神的手里。所有爱主的人，所有侍奉主的人，你想想看，他一定准备好了，经过那么长久的训练，现在终于到了30岁，应该到了他有用处的时候，结果悲哀的事情在哪里呢？看不见圣殿。不要忘记圣殿的吸引在什么地方。圣殿最吸引的地方，当然不要忘记，当然先是祭坛，对不对？然后经过祭坛，然后呢就能够到圣所，最后呢要到至圣所，大家都知道。那至圣所乃是来到神的脚前，那是表示与神亲近。所以我想所有做祭司的他们都向往一面能经过祭坛，那祭坛代表十字架，所以我们今天没有一个人来到神面前可以不经过十字架。但是感谢主，现在我们终于能到了圣所。那圣所一面有灯台，你看有圣灵的光照，那同时有陈设饼，你看见有圣灵的供应，那同时还有那个香坛，代表我们的祷告。所以借着祷告，借着读圣经，借着圣灵的光照，很自然的就很容易就来到神的面前。所以这就是做祭司的生活嘛。祭司是先是经过祭坛，然后到圣所，但最重要，当然如果能够来到神的脚前，能够来到他脚前下拜，是所有做祭司最盼望的。那么所有祭司都知道一件事，就是在幔子的背后是什么？幔子的背后当然是神的荣光嘛，明白吗？神的荣耀就在那里。那神的荣耀是谁在那里看守神的荣耀的呢？有两个翅膀，那个翅膀是基路伯。所以每次圣经讲到来到神的翅膀底下，就是指着来到至圣所。为什么呢？因为那里很明显基路伯，不要忘记基路伯，这里也提到基路伯，对不对？基路伯原来是在神离开神最近最近的。那么这个基督徒做什么用的呢？基督徒原来是看守神的荣耀的。所以很清楚，弟兄姊妹，所有祭司们都知道，他们所有人来侍奉，他们是一不侍奉又真又活的神。那么他们最觉得荣耀的什么呢？就是你现在慢慢来到施恩座，施恩座那里有血呀。所以很清楚，今天我们能来到施恩座，都是因着基督的宝血，能与主有亲密的交通。所以这是所有做祭司的人都向往的。所以很清楚的一件事，为什么来圣殿？圣殿的灵魂是至圣所，至圣所的灵魂是神的脚凳，神的脚凳所代表的乃神自己的同在。不错，一面来讲那个荣耀要杀死我们，叫我们不可能在那站立，但因为在宝座上施恩座上有宝血，所以因为这个缘故，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神的面前。所以你想想看，弟兄姊妹，这个是旧约的祭司，这是旧约的比西节。那么现在到了30岁了，他应该能进到圣殿，结果看不到圣殿。但有一件事他看到，明白吗？这他做梦也没有想到的，他看见什么？看见神的荣耀。那这个是完全他做梦也想不到，因为不可能在这里能看见神的荣耀。神的荣耀在哪里看见的？只有在耶路撒冷里看见。作为一个犹太教徒，今天讲的神的同在是定点的同在，你一定要到耶路撒冷，一定要到圣殿，每年3次一定要到耶路撒冷去，然后你才能够来到神的面前。所以请大家记得，这是旧约的犹太教，很清楚的。但是问题在这里，我们都知道说，我们都知道根据现在以约书亚与这个约翰的启示，我们知道说神的宝座在天上，对不对？基督徒也在天上。所以按照现在我们明白的太清楚了，神不可能光住在那个人所造的殿是这个院宇里面，不可能的。原来我们神坐在宝座上，你看见整个宇宙就是他的圣殿。所以非常清楚，弟兄姊妹，按理来讲神是无所不在的，神坐在哪里，神在哪里，神当然在天上。不过呢，他现在要把他同在延伸到地上来，那他就 同在就指他的脚延伸到地上了，他的脚不能没有地方可以放啊，他脚需要有安息地方，就是脚更，那就指着约柜来说的。所以就是每次来到主的面前，每次来到圣殿，什么意思？就是我们能够经历神的同在。你只要看见他的脚，你就想到他这个人。